《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十一章，政治势力及其环境下。在12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欧洲北部的强权要么互相征战，要么便像德意志一样陷入与教皇对抗的漩涡。在欧洲南部，无论是西面还是东面，各路势力需要常年对抗的敌人都是伊斯兰教势力。在伊比利亚国家和十字军国家的政治生活里，充满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很少有事物没有受到上述斗争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地中海中部地区，尽管正如西西里国王意识到的，伊斯兰教势力需要在军事上严肃对待，但两种文明相遇时，暴力冲突并不多。在意大利本土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政治问题。接下来，本书讨论的内容将从地中海西部开始，从那里向东延伸。葡萄牙与西班牙。852年，一位名叫伊萨克的苦修隐士眼见其他基督徒接受了穆斯林征服西班牙的现状，离开自己父母的信仰，改信了伊斯兰教。对此他极为不满，于是伊萨克离开他在乡下的居所，出现在科尔多瓦街头。在这座西班牙伊斯兰教势力控制的华丽都城之中，伊萨克公开斥责穆罕默德为假先知，而这是要用极刑惩罚的大罪。在当局看来，也许伊萨克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招致何种后果，若他知道，他肯定会停止余行，回到自己的家乡。事实上，伊萨克对将会发生什么十分清楚，但他并未停步。不久之后，他便被处以极刑。一开始，基督教高层对伊萨克的牺牲没什么反应，但后来，其他基督徒也开始效仿伊萨克。在保守的基督徒看来，这些人与其说是殉道，不如说是自杀，他们的行为是违背上帝旨意的罪行。859年时，这样的殉道自杀行为已经达到了44例。最后一例是一个名为欧洛日的神父，他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赞扬这些献身者。这44人的勇气终于触动了西班牙的其他基督徒，一部分批评者甚至改变了立场。在科尔多瓦殉道者刚刚出现时，伊比利亚半岛上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数量并没有马上下降。事实上，从短期来看，基督徒的反抗甚至有所减少，因为那些不够坚定的基督教信徒们宁可放弃信仰，也不想忍受当局日益严酷的压迫。当局对他们的先知在公众场合遭到诋毁非常不满。换句话说，关于科尔多瓦殉道者的记忆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普通的基督徒中发挥作用。然而，在殉道事件之后，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信仰之间的紧张气氛就显露了出来，而且未曾缓和。纵观历史，从欧洛日之死一直到1492年，西班牙政治领域的首要问题始终和伊斯兰政治势力相关。不过直到11世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北方的那些未被征服的基督教小王国才真正开始反击。这一系列反击将促成基督教势力重新控制整个伊比利亚。这场再征服运动又译为收复失地运动，也经历了高潮期和低潮期。虽然西班牙基督徒对自己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低人一等非常不满，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穆斯林入侵之后的头三个世纪，即伊斯兰治下的和平时期，一些基督徒和基督徒团体其实在经济上获利不少。而且尽管在伊斯兰教势力统治的地方，基督徒和犹太人低人一等，但从许多方面看，他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毕竟各个群体都有自由践行其信仰的权利。这一时期开启的创造性交流将使大量古希腊语作品借由犹太人与穆斯林的翻译、摘抄与注释，最终被翻译为拉丁语。和所有的主流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各式各样的派别，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时断时续。在西班牙，各个伊斯兰小王国各自为政的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11世纪90年代。当时在不同文化间有许多成果丰硕的交流，北非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试图扭转基督徒在征服运动中取得的初期胜利，成功的在半岛取得了霸主地位，但上述交流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但是12世纪中期，阿尔摩哈德王朝这批伯伯尔人通常戒律严格，在西班牙取代了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引入了严苛的监察手段，将其用于压迫其他宗教的信徒和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的人群。在阿尔摩哈德王朝统治时期，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之一，医师兼哲学家麦蒙尼德逃离了西班牙。收复失地的战争逐渐发展出了一些特征，比如交战双方会派出突袭部队烧杀抢掠奴役战俘。当伊斯兰的哈利法政权分裂为一个个小王国泰法时，整个地区似乎都成了上述活动的目标。至少在基督徒一方看来，这些小王国脆弱可欺的表象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诱惑力。在每个这样的小王国中，都有一批具有战略地位的城市和堡垒，这些关键据点变成了基督教军队的主要目标。因此围城作战成了这一时期双方较量中时常可见的战争图景。即便到了伯伯尔人王朝重新统一伊斯兰教势力的时期，围城作战也没有消失。虽然当时双方也在海上交战，海盗活动和私掠行为也不少，但基督徒尝试收复失地时还是循着罗马时代的旧路。这些旧路上的节点往往有城堡守护，基督徒若能够夺回这些堡垒，便能将其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穆斯林征服者们还建造了新的城堡，用高耸厚实形似城堡的围墙加固他们夺取的城市，保卫他们的征服成果。这种独特的景色使这片土地获得了卡斯提尔之名，即遍布城堡的土地。双方进行的小规模突袭和全面进攻都没让征服者的同信仰群体改变定居地。一直到12世纪，基督教军队在赢得胜利夺取土地之后，通常的做法都还是建立起权力机构，统治原本就在当地定居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在一些地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因为此前要么有大批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要么有一批又一批隶属于伊斯兰教不同派别的移民前来。后来基督教军队获胜后，可能会驱逐大批穆斯林居民，但这只是可能而已。13世纪时，阿拉贡征服巴伦西亚，基督们控制了一个拥有绝佳灌溉系统的地区，但他们还需要伊斯兰农民的专业技术与劳动力才能有效利用这片土地。可想而知，让穆斯林继续留在这一地区，统治者往往需要考虑发生叛乱的风险，而叛乱也的确时有发生。参与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军队各式各样，无论是保卫拥有城墙的市镇还是进行野战，城市民兵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北欧的情况不同，在西班牙骑士在城镇中和乡村里都很常见。双方交战的前线并非滴水不漏，战线本身也会不时发生变动，因此出身高贵的征服者们有时也会对乡村人口施以牢固的控制。在其他时期，乡民的生活就会轻松一些，他们甚至有机会出售自己的军事服务以获得骑士地位。在12世纪的西班牙，出身农民与获得骑士封号并不矛盾，而且在穆斯林所抛弃或穆斯林居民遭到驱逐的地区，基督教君主们会鼓励基督徒移民前往定居。在这样的地方，新来者只要承诺提供军事服务，往往便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之身。卡斯提尔可不是奴隶的土地。还有一些更专业化的军队参与了再征服运动，前往东方的十字军远征催生出了军事修会，形成了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团体。而在伊比利亚也出现了手独身的修士骑士与军士，他们发誓甘于贫穷服务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和圣地亚哥骑士团。事实上他们也不得不甘于贫穷，因为西班牙的国王们 无论对国际性军事修会有多关注，通常都不太愿意把原本可以用于收复失地的资金投到圣地中去。正如12世纪一首作于伊比利亚或其边境地区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当收复失地的使命到来时，西班牙本土就是圣地。不过，那些前往圣地的十字军也在再征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147年，预定前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参与了围攻并夺取里斯本的战斗。后来，这支军队又为多次胜利做出了贡献。不过，12世纪中期，阿尔摩哈德王朝进入半岛局势后，上述战果中的一部分又得而复失。事实上，在夺取里斯本之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每当葡萄牙的军队取得重大进展，穆斯林一方便会发动反击，夺回一部分领土。1189年，参加第三次十字军运动的十字军又一次介入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取得了重大成功。然而，不到两年，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军队便收复了失地。基督徒这边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君主们不愿意放弃内部纷争，葡萄牙的统治者总试图将其所在的地区变成一个独立国家，在从伊斯兰教势力手中收复土地的同时，摆脱信仰基督教的邻居们的控制。葡萄牙和其他基督教王国之间进行战争的频率之高，丝毫不逊于与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对抗。正因为这样，葡萄牙的再征服运动虽然在13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取得了很多胜利，却一直到13世纪中期才完成。葡萄牙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经历了反复，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再征服运动也一样，军队因此受挫，暴力也升级了。在此期间，双方都有人展现出了超凡的勇气，也出现了关于穆斯林和基督徒骑士精神的传说，但参战者的恶行也是惊人的。人们对野蛮的行径习以为常，双方都将奴役俘虏当成例行的处置手段。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大的威望，取决于他能俘虏多少对方的战士，而这些俘虏要么沦为奴隶，要么在付出金钱之后被赎回。如果战俘既不能当奴隶，又不能被用于勒索赎金，那么军队领袖展示勇气的办法便是砍下俘虏的头颅或割下他们的头皮，将这些战利品带回基地，或者在撤退离开敌人领地之前将敌人首级挂在杆头展示。在袭击港口城市的过程中，士兵们更是犯下了强奸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对整个半岛而言，两股势力的关键交锋是1212年的纳瓦斯德托洛萨之战。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八世成了这场大战的胜利者，控制着西班牙中部和南部的阿尔摩哈德王朝统治者们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遭遇了一系列屈辱的军事失败。在这场战斗之前，基督徒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们的整个冒险计划可能因为一场失败而土崩瓦解。阿方索竭尽所能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不仅有他的卡斯提尔臣属，还加入了来自阿拉贡和法国的部队。据可靠估计，阿方索集结了多达6万人，这支军队是中世纪天主教徒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军队之一，甚至可能是其中之最。不过给这样一支军队提供薪饷也就成了繁重的任务。卡斯提尔的教会承诺捐出年收入的一半作为支持，而通常施加于教会的十字军税即为了支持军队前往地中海东部进行十字军运动而征收的税款，不过是教士阶层十分之一的税入而已。阿方索赢得的胜利挫败了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大反击，沉重打击了伊比利亚的穆斯林势力，有助于基督徒发起攻势。比如此后基督教势力在葡萄牙的推进便站稳了脚跟。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基督徒在半岛的南部和东部接连取得胜利，尽管这些胜利不能和纳瓦斯德托洛萨之战相提并论，但所有这些战果就像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在1238年征服巴伦西亚时取得的成就一样，揭示出基督徒所控制的政治版图正稳步扩张。尽管伊斯兰教势力发起过一些动乱，其军队也发动过一些反击，但到了1252年，基督徒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西班牙的收复失地活动， 只有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那个小小的穆斯林势力附属国格拉纳达还独立于基督教控制之外，这里曾多次成为穆斯林势力反击的跳板。尽管这样的反击气势惊人，让基督徒一时受了挫折，但是在13世纪中叶之后，收复失地活动就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挑战。意大利，人们往往将教会自由视为战斗口号，这一口号集合起教会人士与信徒，号召他们保卫教会，抵御敌人进犯。城市自由则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口号，捍卫城市特权的人说到自由，最先想到的便是意大利北部相对于帝国和教皇的政治独立。教皇对城市独立理念的敌视根深蒂固，对罗马想要独立尤为不满。有时教皇国强有力的官僚政府似乎能有效遏制意大利中部的城市独立趋势，但另一些时候遭到抑制的城市寡头会重新抬头，威胁社会的安定。当教廷在德意志皇帝的威胁下逃离罗马时更是如此。意大利中部城镇对统治者持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被教廷官员们视同叛逆。相比之下，在12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都受稳定而充满活力的中央政府控制，这些地区隶属于西西里王国，而这样的政府并不会把独立的特权授予城镇。不过在墨西拿这样的城市中，人们也开始追求某种程度的城市自治。对此，西西里王国的政府仅仅在少数情况下表现出模糊的态度，而在通常情况下上述要求都遭到了严厉拒绝。因此意大利城市追求自由真正取得胜利的舞台在北部。即便在意大利北部，独立也只是相对的。12世纪时，那里的许多公社、北意大利城邦都有本地的世俗和教会领主，帝国一方则试图在这些地区恢复控制权，特别是在红胡子腓特烈在位期间。在这些公社中，政治是外交和公开战争的混合体，公社开战依靠的是城市民兵、雇佣军和公债收入，这些战事至少能阻止地方领主与帝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甚至还能限制他们的权力。有位历史学家说，在意大利公社中最早的著名俗语诗歌是一些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诗句段落，这些诗句为伦巴第的自由辩护，抵挡来自德意志霍亨施陶芬家族和帝国的侵犯。这样的爱国情绪多少限制了城邦的自治，因为在面临危机时，城邦的领袖知道各个城邦需要一致行动。几个意大利城邦群体结为联盟，比如1167年、1185年和1195年的伦巴第联盟，以及1198年的托斯卡纳联盟。在这样的联盟中，城邦通常不会交出主权，而是自愿在特定的领域内协调对外政策，以抵御卷土重来的帝国势力对自治的威胁。帝国施加的短期压力促成了反帝国联盟的形成，帝国长期虚弱则使城邦有机会扩张自己的领地。当法兰西的王权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衰落下去时，在诺曼底和安茹这样的独立封地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在意大利，帝国的权威从未像法兰西王权那样得到稳步恢复，也没能像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国王那样在混乱之后重新恢复其治下的统一。北意大利也没有一个城邦联合体能吞并其他城邦的领地，在自己名下建立统一的国家。12世纪时，佛罗伦萨和米兰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政权，这样的政权能够主宰一些较小的公社及其内陆腹地，将这些地区并入国家机器。但这两个小国都不够强大，无法成为整个北意大利毫无争议的霸主。北意大利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还是因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而经济领域的强大又改变了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社会组织架构。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12章中详细讨论，包括北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和附属岛屿在内的整个意大利仍是重要的商品转运站。整个中世纪世界的货物，包括奴隶，无论是来自基督教地区拜占庭人的帝国，还是来自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范围， 都在这里转运和交换。当时的意大利是个巨大的商业中心。科西嘉岛和萨丁岛等地的经济发展仰赖与北意大利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两个当时的重要奴隶贸易中转站被拖入了热那亚和比萨争夺西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政治漩涡。西西里岛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某几任国王的声誉颇为奇特，尤其是罗杰二世。罗杰被外人视为暴君，对穆斯林较为温和，但在他作为伯爵和国王统治的时期，以及继承其王位的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统治期间，西西里王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达到了中世纪时期的巅峰。谷物是西西里王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但该国也生产和消费丝绸、优质羊毛纺织品等大量不同种类的特殊商品。不过，出口商品的运输主要掌握在北意大利的船主手中，这也预示了未来的走向。像西班牙的君主们一样，西西里的国王们并非狭义上的十字军支持者，他们并没有亲自领兵前往圣地，但也留下了好名声，因为他们成功挑战了伊斯兰教势力，始终保护海上航线，使其免遭抬头的穆斯林和拜占庭势力攻击。此外，为了实现其商业与政治目标，西西里的统治者还派兵袭击了位于北非的穆斯林据点。他们作为基督教战士国王的名声无可辩驳，尽管如此，基督徒在圣地面临的局势却不断恶化。当地的十字军国家如果想生存下去，就需要某些势力的介入。假如西西里无法提供帮助，那么其他西方势力就必须施以援手。十字军运动与十字军国家。12世纪的西方地图通常将耶路撒冷绘制为世界中心，天主教机构则将这座城市的形象转变为圣地。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耶路撒冷，连绵不绝的信徒队伍赞颂着上帝，弥撒与颂歌永不停歇。从世俗意义上说，耶路撒冷也是耶路撒冷王国这个拉丁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任统治者布勇的哥弗雷拒绝了国王的头衔，他更愿意认耶稣为王，谦卑地自称圣墓守护者。他的兄弟布洛涅的鲍德温则在1100年接受了耶路撒冷国王的称号。鲍德温一世在确立十字军各国的政治安排方面起了作用。十字军国家包括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以及埃德萨、地里波里两个伯国，其中的地里波里伯国是1109年才建立的。在政治环境和土地分配方面，十字军国家经过漫长的早期探索，接受并最终采纳了欧洲西北部的典型管理模式与政治架构，封地、封臣、效忠关系，以骑士为基础的军事体系等。